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我们很高兴曹牧师和我们一同在节目里头来研读神的话语。最近我们研讨的都是围绕着小先知的书卷，这些小先知书卷在圣经的旧约最后一个部分，一共有12卷，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把12卷通通讲完，我们只是挑出几卷来。我们挑这几卷原因是特别要从这些书卷里头看见神的属性，也就是看见神的特质是在哪里。比如说神是光，神是爱，神是信实，神是公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信徒所需要明了需要知道的。我们知道了神的属性，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头摸着神的心。当然了，我们摸着神的心，我们就会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做事。因此我们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当然就是讨神的喜悦。我们
那对于我们的敬拜也很重要。
对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看西番雅书了。西番雅书是在小先知书比较后面一点的，篇幅不长，一共有3章。西番雅书呢，我们之所以会叫西番雅书，因为这个是西番雅他所写的书卷，这个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西番雅书的作者就是西番雅。那现在我就要请曹牧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背景。
当时呢，西番雅是在那个约西亚的做王的时候，宗教改革，他在那个时候做先知。
约西亚王就是犹大王了，对不对？
对，
我相信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北国已经亡国了，没有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以后我们在讲到西番雅书的时候，我们只要说是国，就是指的犹大国说的。
对，那么这个已经差不多是在主前620年左右，在他改革的时候，当时除了那个哈巴谷，也是在那个时候做先知以外呢，还有耶利米，还有拿鸿。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对于约西亚的宗教的改革呢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呢这个改革呢没有真正的深入了人民的心中，所以呢就没有正式扎根的完全的改过来，所以约西亚死了以后呢人心又恢复原状。
这是因为没有扎根的缘故。所谓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呢，也就是当时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以色列人民的一个复兴，原来他们对神是离弃的，现在因为约西亚的缘故呢，走了一点恢复的路，他们又恢复来敬拜神，那是因为约西亚他除掉了丘坛，除掉了偶像。
对，
可是还是因为做的不彻底。
做的不彻底，另外一方面原因呢，就是因为呢，约西亚的接手是从这个马拿西跟亚门的两个君王朝代接下来的。
哦呀，那您说的这个马拿西啊，那就是当时历代以来最坏的一个王，
最坏的一个王，亚文也不是一个好的，
是是
王，
是在这种最坏的王所遗留下来的遗毒，我们跟他讲，那么是很难消除的，
就很难，就很难，
是那对约西亚来说是非常难的。
对，
不过好在来说，先知好像也不少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有耶利米，有纳鸿，有
哈巴谷。那么我们就知道在这样子情形之下呢，因为过去社会的道德的行为样样都很差，
偏的太多了。
对，所以呢政治上面也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就在约西亚的这个时代虽然有改革，但是呢没有完全的成功。那么当时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呢也是很复杂的，亚述跟埃及呢你打我打的，在后来又加上了巴比伦呢，所以这个犹大国呢挤在当中了，就也没有过平安的日子。
是啊，巴比伦在北边，埃及在南边，他们两边打来打去，中间成了战争的战场了，犹大国成了他们的战场，那更惨了。
所以呢就在这个情形之下，西番雅他主要的这个信息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句话呢我们会等一会儿呢在看这本书的经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常常引出来的这句话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讲到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到审判的日子。
西番雅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而且在那个时候是神实行审判的时候， 就正像西班牙写这个西班牙书的时候，当时他们所处的一个光景里，是南北两大国在那攻打，他们在当中受到灾害，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日子，就难免呢不会叫西班牙想到耶和华那个审判的时候所产生的惊慌和不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呢就由于神的感动，他就把这个可怕的情况呢做一些的描写，作为对犹大人的一个警告，让他们知所警惕呢，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彻底的恢复，彻底的悔改，等于说有个彻底的复兴。因为在约西亚年间呢，开头有复兴，在他统治一段时间呢又有一次的复兴，后来呢也有复兴，不过虽然有好几次的复兴，可是毕竟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到像神所希望的那个的情况之下。那这就是西班牙写这个书卷的道理，因为是混乱，所以人就需要保护。那这个西班牙本身它名字有这么一个意思，请曹牧师来告诉我们一下。
那我们这里回头再看一下啊，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历史的背景呢，就是从这个第一句话里面，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这本书的背景呢，就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么跟着的讲到耶和华的话呢，临到谁呢？临到西班牙。但是呢，他没有讲到西班牙以前呢，他呢描写了他的这个祖宗的一连串的这个名字啊。是从洗细家的元孙呢，这是几辈啊？
四代，
四辈了，四代了。所以啊，这里面第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小先知书，他把作者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祖宗八代都给说了，
都说了出来。假如这个洗细家是指当时的一个犹大的国王的话呢，那就是讲到西班牙是这个君王的后裔。
对对对，
所以他的身份就
不一样
了，又不一样了。那么这里面除了讲到洗细家以外呢，讲到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法亚，哇，这一串讲出来，把他的身份呢讲得很清楚。那么西班牙这个本人，你刚刚问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是讲到神隐藏的意思。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三节里面呢，讲到这个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西班牙名字的意思，隐藏是在困难的时候，在审判的日子能够得到保护，能够隐藏在神里面。
好，这个是关于西班牙书啊，他写书的一个背景，还有这个作者他的背景。那这个西班牙他写书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一个三章圣经的西班牙书啊，他大概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提是包括哪些东西，在我们还没有仔细的一章一章的去分析之前，是不是可以大概的给我们有个初步的了解。
我们就从西班牙所讲的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犹大呢有他的计划，有他预定的荣耀的结局啊。虽然在西班牙所讲的这个审判的日子，犹大好像会
遭遇到审判，
会遭遇到审判，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于可能会亡国啊。那个时候西班牙已经有这样子的警告，但是呢他也让西班牙呢看到这个将来犹大的有荣耀的结局。但是这个结局呢一定要建立在公义跟正直的上面。那么现在选民在犯罪，神呢就不能不管。所以呢我们看到百姓的罪呢，虽然是使得神非常的伤心，在他鞭打责备的时候呢也非常的不忍心，但是呢神的公义呢是需要有这样子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神知道在眼前的审判呢会带来到最后呢有好的结局。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虽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呢后来的荣耀呢我们也会看。
审判呢是 严厉的，但是至终的结局因着神的救恩呢，还是让犹大人有荣耀的盼望，而且有一天也会进到那个荣耀里。这是西班牙写这个书卷的时候他所预先就能够看见，所以就来这写出来的。那整个三章的圣经里面呢，当然我们都说了，这是西班牙写给犹大人看的，因为那时候也只有剩下犹大国了。换句话说，先知他工作的一个对象就是犹大国，对犹大人民提出警告，是全国性的，不是对某一个人，也不是对某一个国王说的，是全体人都应该要注意的。那也就等于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读这个西班牙书呢，给我们的教训是对于每一个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那个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的一个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态度，是蒙神所喜爱的，如果我们走错了路，神的管教是必然会临到的。那至于这三章圣经里面有几个点呢，要提出来提醒各位的。首先呢，在这个里头他也提到了关于尼尼微的预言。我们都知道关于尼尼微预言，小先知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纳洪，他也提到了关于尼尼微的预言。后来这个预言呢就真正的完全的就应验了，因为尼尼微是属于亚述的，最后就被巴比伦给灭掉了，就是他的预言的应验是很准确的。第二点，他又提到了整个三章里面说说两等的人。一等的人呢，就是巴利所剩下的祭司还有那些外的人，另外一等呢就是犹大家他们所剩下的人，一个是在第一章，一个在第二章里所说到的。这里所说到巴利所剩下的那些的拜巴利的祭司呢，最后一定要被消灭掉的。而犹大的渔民呢，虽然经过审判经过患难呢，最后毕竟还会蒙拯救，而且会兴盛。这个的预言到后来耶和华的日子之后，那么就是刚才查姆斯常常给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荣耀的日子的时候呢，他们就都在这个荣耀里面有份。
这里面就讲到那个剩余的百姓是吧，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的一个观念。
是是，对，这个是西班牙里常常给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西班牙书里所提到的是偶像和犹大家的恶行。这个恶行当然就是指拜偶像，跟偶像有关系的。那么这些的恶行啊，在西班牙书里他所描述到的都是指马纳西亚和亚门年间他们所犯的罪孽，根深蒂固，到现在都还不能够除去。马纳西亚是犹大列王中啊，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王。说到这儿我们就有点隐身了，这个马纳西是怎么生的？是他的父亲西西家生病的时候要求神延长他的寿命，因为他已经病得要死了，他就在那儿
求活
求活，死求活求，那么神呢就怜悯他，给了他15年的寿命。我们在想，如果神没给他15年的寿命，也就不会有马纳西了。所以当这个西西家拼命的向神求寿的时候，到底是一个福气还是个祸患啊？这个有听众朋友您自己去想好了。
而且更厉害的就是马纳西
是
做王做了51年的那么久 那么坏的一个王，就反而时间那么准，
等于说
所以在神的时间里面就是不想不通的，
等于犹大国彻底被他给败坏了。那么这样的百姓离弃神拜偶像，我们要知道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绝对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一定会审判犹大的罪，
不能不管。
是，那么这个也是西班牙书里所提到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虽然犹大家是有罪，神是要审判，但是呢，因为他的怜悯和慈爱的关键呢，他没有马上施行审判，为的是要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甚至于呢，神还在后来呢，在约西亚王年间呢，还给了一些的复兴，而且这复兴也就跟这几位先知有关系的。我相信是先知忧国忧民在那里推动了，你比如说西班牙啦、纳洪啦
和耶利米啊，
是他们都在那里帮助这个复兴的工作。所以神的审判呢，因着这个缘故呢就迟延了。可是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是会迟延，但是审判终究还会来到。因为这个严厉的审判要来到呢，西班牙呢就在这里来传达神的这个要审判的信息， 目的还是要犹大人能够悔改，因为他们悔改的不彻底，是有复兴，是延迟了神的审判。如果他们是真的很彻底的悔改，我相信审判就不会再来临了，因为你悔改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实在是真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总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总是给他们机会，让
他们
能够悔改。
对，
然而呢，很可惜的，从历史上我们就看见他们没有很彻底的悔改，连偶像神所最厌恶的东西他们也没有把它去除干净，以至于就惹神的愤怒呢。最后西班牙他所传达的这个审判就来临了。不过我们还没有讲到以后说的审判的事情之前呢，我们知道这本书讲的主题就是审判，但是我们还没有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那就是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跟以往他们的列祖列宗啊所立的约是要百姓能够得到复兴，让犹大国能够得到复兴。那么现在呢，他们却是面临审判，好像是背道而驰。可是呢，我们还是要记得，在西番雅书里也特别提醒，也特别提出了神的这个应许。换句话说，就是因着神有应许，就提醒百姓们能够知道有神的应许，他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而真的走向复兴之路，真的悔改，那么神的审判或许就能够过去。然而很可惜的是没有做到，可是呢，西班牙呢却是把这几点的应许呢提出来了。比如说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那里就说到对以色列的一个应许。到了第三章第九节那里呢，是提到了对于外邦人的应许。你看，神的慈爱不但是对犹大的，不但是对以色列的，也是对外邦的。然而西班牙所提出来，我觉得最可贵的一点提醒当时百姓们的那个神的应许的，就是关于弥赛亚的应许。这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弥赛亚的救恩的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弥赛亚的救恩早在西班牙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讲到了弥赛亚的这个预言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就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在弥赛亚的身上呢被显现出来。虽然我们可能在人的观点上觉得好像有点矛盾的，好像神怎么可以又要审判又要爱我们，但是呢，的的确确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呢，就让我们看到神又是在审判罪恶，又是爱罪人，能够使得罪人能够得到生命，所以呢，就为我们代死。所以我们也看到审判里面的含有慈爱，是神的一个那个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实在是比当初啊旧约时代的神的选民要幸福的多了，蒙恩典也更大了。怎么说呢，当时以色列百姓无论是早一点说到以色列国或者晚一点说到犹大国，他们都担负他们自己的罪孽的，他们是不服管教，不听神的话，悖逆拜偶像，他们自己就要灭亡。
对，一直到那个灭亡的地步。
是，但是在我们今天呢，确实蒙受很大恩典，就是所有我们所犯的这些的罪孽都由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因此好像我们就没有受到了这个该得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就是完全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了。
这个好消息就是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那么今天我们对于一个已经得到这样大恩典的神的儿女，我们其实念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好好的警惕，因为我们比他们得到更大的救恩。如果我们不知有所警惕的话，你就要相信希伯来书那里有对人尝过天恩滋味而却又故意在那里违抗圣灵的，那么这个的结局也是很可怕的。好，现在我们再回来再看关于西番雅书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说过这个西番雅书的重点在于说到神的审判，是因为人惹神的愤怒，所以神就责备。关于说到审判，在十二个先知书里面写的最厉害的最严厉的而且让你读起来会更可怕的几乎就是这位西番雅先知他所写的了。那么这个我们下次节目里头，当我们一章一节的在那里分析的时候，您就可以读到了，就可以知道他的严厉之所在了。不过不管神怎么样严厉， 我们总是记得这些的严厉是对神百姓的一个管教，我们也知道这个的管教其实是神爱的另一种的表现。
好，我们就现在有一点时间呢，来把西番雅书的大纲呢稍微分段一下。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主要的是在第一章啊，第一章加上第二章的头三节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审判的宣告。跟着呢，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到第三章的第七节，这是第二大段，那是讲到对列国的宣言，这个里面呢包括了耶路撒冷跟城里的百姓。最后呢是讲到拯救的宣告，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这个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还是救赎拯救啊，没有变，神仍旧是希望他的百姓他的选民啊能够回过来。虽然他们是选民有罪仍旧要处罚，但是呢神仍旧给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能够得到拯救。
所以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说得很好，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神之所以会审判，是因为要达到他那个公义的要求，当人经过这些的炼净之后可以同心的来侍奉神，这是神的目的。神不是要灭人的，神是要救人的，是神要用人达到他一个荣耀的目的的。那么关于这一节的圣经呢，也可以说是西番雅他所说的一个预言，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荣耀，对不对呢？那么他这里说到要使万民啊，所有的人来说，使万民呢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我耶和华的名，而且是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侍奉神是让神得荣耀了。那么现在好像不是全民，不是所有的，不是万民都在做这些的事情，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这个预言呢到我们今天为止呢是部分的应验了，因为毕竟现在地上有一些神的儿女在这里侍奉神。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啊是更肯为神摆上了在那里侍奉神的，无论在全世界哪一个角落里都有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西番雅所说的这个的预言呢好像目前已经部分应验，可是还没有完全应验，一直到哪一天呢，一直到了
弥赛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对，然后经过第二次再来，他在地上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清理的工作，所有的罪恶出去，所有的撒旦都被扔到无底坑去，然后所有蒙神拯救的神的儿女都在荣耀里侍奉他。
他第二次来是一个荣耀的来临，
对对，
不是像第一次是一个婴孩的一个地位来的。
是，因此呢在那个时候这个预言呢就会全部应验了。我相信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也在信心里等候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日子。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呢我觉得很好，我愿意啊也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彼此劝勉。因为保罗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写信给罗马的信徒说的这些的话，今天也照样说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念西番雅书的时候，我们对照看出神有他严厉一面的，也有他慈爱的一面。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交织在他严厉和慈爱的爱的里头呢，确实更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等着我们。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稍微体会到这个神的这样子的心肠，就是在慈爱跟这公义的这个两方面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能够比较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管教他的选民。
在这个西番雅这个小先知书里啊，他有很多的话都和其他的先知书啊是很相类似的，这个就证明说所有先知的启示都是由神来的，或者说他们都知道神的心意，也都能看出神的那一个的属性是什么，这就难怪他们彼此会在写神的启示的时候会有同样的事情的发生。比如说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就和耶利米书的八章二节啊，各位可以记一下，和耶利米书的八章二节就很像，西番雅一章十二节就跟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就很像， 希伯来书的二章八节呢，就跟以赛亚书十六章六节就很像。另外呢，二章十四节呢，就跟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一节，各位可以比较一下，也可以发觉他们说的很像。最后呢，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那里，你可以跟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第八节呢做一个比较，你就发觉他们从神所得的默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可以说出一样的话，这个就证明书卷的背后真是由神所启示的，不然他们不会得到同样的讯息。
所以为什么也是这些先知书里面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有这样子的话临到我，总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所以呢，怪不得呢有很多的先知的话呢都是比较类似，可以比较相像的。
是，好，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宝贵的点，利用最后几秒钟时间来跟各位有一点的分享，那就是刚才我们都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事实上呢，在希伯来书这里第二章第八节的那里啊，特别提到一点，说我听见，不但是耶和华说话，神他也听见，他也知道我们在地上呢生活的情形。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很得安慰的地方，就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里头就应该要有非常圣洁合乎神所要求的那个生活，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